耶稣离开了加利利之后，他慢慢去行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在这里再次有法利赛人设陷阱，企图去试探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问耶稣，他说丈夫可以休妻吗？其实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休妻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申命记24章1节已经很清楚写明了休妻的法例。而他们的口头传统米士拿亦都有关于休妻详细的讨论。当时的男人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弃他们的太太。为什么法利赛人仍然要明知故问呢？犹太人的法例准许丈夫休妻，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讲明在什么情况之下丈夫可以休妻。当时的人对休妻的理由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较为保守的，另一派就较为宽松。保守派认为申命记24章1节那里所讲的丑事和合本是亦不合理的事，是指妻子有不贞的行为，妻子如果不贞才可以构成休妻的理由。而在保守派的当中，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人更加是反对休妻的。那另一派较为宽松的怎么说呢？他认为申命记这里写的丑事或者不合理的事情，是指任何不能够令丈夫开心的行为。例如个太太持家不善，餐饭没煮好，丈夫已经有可以休妻的理由了。而当时更有犹太人的拉比这样讲，他说只要丈夫找到另一个比他原来的太太更加好的，他都可以写休书，因为他原来的太太不能够讨他的喜悦。在这样的情况背景底下，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难题。而另外这个丈夫可以休妻吗这个问题，表面看似是很简单，其实里面是暗藏杀机的。如果大家一路是参与我们五堂崇拜的时候，你会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了施洗约翰曾经因为斥责希律安提帕为了跟他兄弟的前妻结婚而跟他的太太离婚这个不伦的婚姻，而施洗约翰就被监禁，后来更加是被处死的。所以法利赛人明知故问，是想耶稣有施洗约翰的下场。无论耶稣怎样去答，不单单会引起争论，更是会引起杀身之祸。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直接去回答，他反问这些法利赛人，他问他们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回答耶稣说，摩西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法利赛人这样答耶稣，显示他们只是着重律法的条例，但是他们忽略了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亦都不明白婚姻根本的意义是什么。以前的犹太人，他忽略了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不明白婚姻的根本意义，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早几天我上网看到有一个就快要结婚的人，他这样说，他问人，他说如果我将来离婚，留意他是未结婚之前问这个问题，如果将来要离婚，怎样可以保障他个人的财产不会被分给他的配偶呢？那有网友很犀利的，立刻教他，你找律师写个婚前协议书就行了。那婚前协议书是什么来的呢？婚前协议书又是叫由另外一个名称叫婚前契约，是将会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为了保障夫妇双方婚后的权益订立的契约。内容通常都是针对婚后的生活和离婚之后的财产分配。又有网友在这里质疑了，他说人家不是说婚姻是神圣的，如果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想到要离婚，还要定明离婚的时候怎样去分产，是不是违反了婚盟的根本精神呢？这样我自己看完都有一个疑问，签订这个婚前协议书背后的思维是预咗会离婚，如果预咗会离婚又为什么要结婚呢？所以第五节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摩西才写这个条例给你们， 心硬是指顽梗叛逆，圣经时时提到以色列人是心硬的。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是用顽梗叛逆的态度去对待上帝。当时的犹太人有关休妻这个讨论，通常他们都是为了可以再婚。休了妻的男人可以另外娶一个太太，被休的女人可以带着休书再嫁。但在结束婚姻关系这件事上，都是男方单独去做这个决定的，女人是被欺压的一方。跟犹太人文化不同，罗马文化容许女人提出离婚，但有些受到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妇女都会主动离开丈夫的。因为人心硬，所以摩西先订立这个条例，告诉我们听《生命记》24章1至4节的原意，不是吩咐以色列人休妻，而是容许男人在某些情况之下休妻。耶稣的意思是说，离婚不是上帝的心意，但婚姻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样，如果夫妻关系破裂，双方又不愿意修补的话，就算有禁止离婚的法例，亦都不能够勉强双方继续在一起。犹太人将离婚看为是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有人会利用法律上面所给予人的空间，在不违反法律情况底下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去离婚的，但他们是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将休妻这个问题转化去到婚姻本质上面去解释。我们再一起读十章六至九节。这里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了，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里，耶稣是引用创世纪去讲明婚姻的意义。创世纪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里是这样讲的，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当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观念圣经的基础。而首先我们读六至到第十节的那里呢，耶稣是引用了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和二章二十四节去讲明这个婚姻的本质的。第六节那里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即是在人犯罪之前，耶稣指出上帝的原意是做男做女，男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相信呢，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段美好的婚姻，而有很多人很相信呢，要有美好的婚姻呢，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配偶。那好的配偶有什么标准呢？那我尝试上网找看看人家看好的配偶有什么标准，说都挺犀利的，好老公有15项标准，好老婆也都有15项标准，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只是选几项跟大家分享而已。好老公的标准呢，有五项是这样说的，他说以妻子优先，重视妻子的感受，认真听妻子说话，能够在一个晚上解决太太和他阿妈之间的问题，懂得和太太说多谢，对不住，我爱你。那好老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第一，孝顺老爷奶奶；第二，尊重丈夫；第三，信任丈夫，给予丈夫自由；第四，个样不能够太过丑，亦都不能够太过靓，是要那些越看越顺眼那种；第五，身体要健康，懂得养生之道，还有基本医学常识去照顾他。有网友很得意的，他看完之后呢，他说要找到这些符合好老公标准、好老婆标准的人才结婚，那个人呢注定是孤独终老的。而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要丈夫，即是我老公，懂得重视我的感受，认真听我讲嘢，或者呢要我懂得尊重我的丈夫，信任丈夫给他自由呢， 这个是要经过婚后长期专人训练才可以慢慢学得识的，还要不断学的，今天做到不等于明天做到的。那我自己曾经都同过很多弟兄姊妹做婚前辅导的，我通常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的，我问男女双方你对婚姻有什么期望，还有你对你的配偶有什么期望。他们通常答我的东西都是很大脑的，他说期望夫妻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关系和谐亲密，可以跟配偶讲心事，互相分担开心和不开心的东西。但通常期望和现实是有落差的。有一个老公有一天放工回家，一入门口他老婆就捉住他了，很认真地问他，现在是沟通的时间，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呢，你即管讲出来。这样那我老公呢提防中伏，很谨慎地问我太太，是不是真的讲什么你都不生气。我老婆说是啊，你讲啦，放心讲啦。那我老公就放心啦，一五一十五讲晒不满出来啦。咁老公讲咩呢？老公话呢，哎呀，男人最憎一样嘢呢，就係、一返到屋企呢就俾人闹啊。好似话啲物乱咁放啊，唔记得冚厕所板啊，台面上有嚿纸巾啊咁样。哎，真係阴公啊，返成日工呢諗住可以返嚟轻松唞下啦。但点知一返嚟呢就为咗呢啲小事呢俾人不停咁样闹。即係唔明点解呢，台上面有一嚿用过嘅纸巾咋嘛。会令到个老婆嬲到想杀人啦，要嗌分手啦，要嗌离婚嘅。咁佢老婆听完之后就问啦，仲有冇啊，继续讲啦。老公就话有啊有啊，但你真係唔嬲。老婆话都话係咯，唔嬲啦，你继续讲啦，放心讲啦，边有咁容易嬲啫。咁我老公就继续讲啦，佢话呢有时你发脾气呢真係好难顶。少少嘢咋嘛，嬲一阵咪算咯，俾返啲啲啲面我啊，使唔使闹到咁尽啊咁样。咁老公舒服晒啦，讲晒心事出嚟，但係心入面呢都好忐忑，佢唔知道有咩后果啊会。咁我老婆呢就一路岌头一路话，哦原来係咁。其实个老婆听完之后呢就越諗越嬲，佢决定呢就同个老公冷战。佢呢一个礼拜唔同个老公讲任何说话，等个老公呢知衰去氹返佢。但是没想过一个星期之后，她老公竟然跟她讲，哎呀老婆，最近我们真的相处得融洽了，没有吵过架。其实呢我相信呢不会有人期望在结了婚之后跟你的配偶闹交冷战彼此伤害对方的。但是可惜呢，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为人设立的完美和谐婚姻，夫妻原本亲密的关系遭到破坏和扭曲了。上帝原本的设计和心意是要丈夫领导太太和家庭，但很奇怪，太太有一种不满意男人领导的倾向，他们很想自己做话事人，所以不想顺服丈夫。而男人呢，因为要很努力去挣扎去谋生才可以供养家，令到呢那个丈夫倾向将最大的心力投放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面，所以呢他会忽略了去爱和领导太太仔女。又因为呢他的太太时时觉得自己比丈夫可以做得更加好，使到男人和妻子的关系更加疏离，更加投入工作。夫妻都很想控制对方，想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心意去做，所以夫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不断的彼此伤害。妻子感到被忽略和不被爱，丈夫就感到不被尊重。所以要有美好的婚姻，我们一定要回去婚姻的原创者上帝那里。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是上帝的心意。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的意思是指一男一女一起完全共享的生命。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用那人，那人即是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上帝设立的婚姻让男人和女人两个独立的个体再次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个关系是终身的， 是一男一女在完全共享的生命当中专有的。丈夫只是属于太太，太太亦都只是属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是两个人之间一个很紧密的联合，是上帝设定的。所以第九节那里说，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不可以分开的。人不应该用个人的爱护而去离婚，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不会因为人的缺失而有所改变。摩西容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是因为人的心硬。订立这个休妻的条例是因为当时的男人欺负女人。耶稣的回应是指出当时休妻的男人是男人欺压女人的一个问题。古代犹太人女人没有自主权，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而根据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里面的记载，如果没有前夫的准许，就算已经被休的女人甚至不可以再嫁。所以制定有关这个休妻的法例条文的原意是不给男人随便去休妻，同埋保障太太的权益，而不是鼓励男人去休妻另娶。耶稣不同法利赛人在律法上面纠缠，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丈夫可以休妻，亦都没有否定摩西订立休妻法例那个的条例，但是他是带人去思考上帝创造婚姻时候的原意。因为如果在休妻这个法例上面去纠缠，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喜好利益去思考应不应该离婚这件事，而是要回到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上面。我们再读一次十章十至十二节。回到屋子里，门徒再提起这件事来问他，他对他们说，谁休妻另娶，谁就是犯奸淫，得罪了妻子。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门徒呢私底下再继续问耶稣有关休妻这个问题，所以呢耶稣再次向他们作出一个教导。在犹太人的传统，只是有丈夫可以提出离婚，妻子是不可以休她的丈夫的。因为犹太人认为太太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而在罗马，男女任何一方只要申报不想继续这一段婚姻就可以离婚了。耶稣在这里十至十二节那里说，谁休妻另娶，谁就是犯奸淫，得罪了妻子。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我们要先了解犹太人的文化，才能够明白耶稣教导的深层意义在哪里。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犯奸淫罪就是等于破坏了婚约。但这个婚约的主权是在男方那里的。如果一个男人犯了奸淫罪，即是同一个已经结婚或者已经许配了人的女人行奸淫，就是得罪了跟她行淫女人的老公，而这个女人犯奸淫就是得罪了她自己的丈夫了。贞洁只是对女方的要求，因为妻子是属于丈夫，丈夫是不属于妻子的，所以妻子是一定要对丈夫忠贞，如果不是就要面对惩罚。而另外，只有犹太人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外发生关系才算是奸淫，跟外邦人的太太发生关系是不算是犯奸淫。虽然在当时罗马政府统治犹太人的期间已经没有因为犯奸淫而执行死刑的法例，但是丈夫休妻仍然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而且是不需要履行任何的责任的。同样在罗马世界，贞洁只是对于太太的要求，男人是可以跟未婚的女人发生关系的。耶稣说，谁休妻另娶，谁就是犯奸淫，得罪了妻子。在只要求女子贞洁的社会文化里面，耶稣将太太看为一个主体，而不是附属品。贞洁不单单是对太太的要求，同样是对丈夫的要求， 这种关系的有效性是持续到他休妻之后。所以男人再婚就是辜负了他的前妻，这个教导其实是颠覆了古代以男人为中心的一个习俗。离婚不单单是犹太人的问题，也是罗马社会普遍的问题。十二节那里说，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是针对罗马文化底下的处境而讲的。在罗马，太太离开丈夫都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耶稣对丈夫和妻子的要求是一样的，是将女性的地位和责任提升到和男人是同等。耶稣是针对人贪新忘旧的心态作出这个教导，明显地讲出丈夫和太太在婚姻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贞洁不单单是对女方的要求和她的责任，同样是男方的责任。耶稣对男女的要求是一致的，夫妻要互相委身和尊重。我在网上看过一首描述夫妻相处之道的打油诗，我读给大家听，大家留意一下内容。他说，夫妻相处有门道，沟通交流最重要，幽默诙谐乐趣多，宽容豁达闲气少，温柔体贴是个宝，浪漫气氛共创造，推心置腹解心结，心舒气畅忧郁逃，偶有争吵不要怕，首先道歉不渺小，床头吵架床尾和，仇不隔夜情更娇，风雨之中紧相靠，携手并肩保爱巢，同甘共苦守岁月，夫妻恩爱百年好。其实打油诗的内容大致上是讲，无论夫妻在什么情况底下，仍然一起去努力维持建立这个恩爱的关系。这首诗的内容又令我想起新郎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面，在上帝牧师众亲友弟兄姊妹的见证底下交换的誓约。在婚礼上面，牧师会分别问新郎和新娘，问他们是否愿意爱护他、安慰他、尊重和保护他，并且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面和他忠实相处，别无二心。而之后新郎新娘会交换誓约，互相承诺的，他们会说，从今以后无论顺境逆境、富裕贫穷、疾病健康，都遵从上帝的圣法，爱顾你、珍重你，直到终身。我要以身心尊敬你，我所有的一切全部属于你，我要在上帝的爱里面和你分享。婚姻的盟誓正是反映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精髓。婚姻的誓约是要夫妇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去持守的。耶稣的教导清楚指出，问题不是可不可以离婚，而是什么是婚姻。耶稣的教导不是怎样去透过解释法例去合法地去离婚，而是要回到婚姻原本的意义上面。虽然古代男人随便休妻离婚这些情况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存在，但现代人是不是又真的明白婚姻真正的意义呢？在网上有很多人对婚姻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尝试读出一些他们的看法给大家听。他说，恋爱呈现最好的一面，但婚姻流露出最差的一面。他说，以前的人提到结婚就会想到天长地久，但现在的人提到结婚想到的是能撑几耐。当初结婚是看上眼，后来离婚是看漏了眼。以前的人看婚姻生活为是一辈子的事，现代的人看婚姻生活是一阵间的事。婚前爱情是神话，婚后爱情是笑话。想结婚是因为自己可以独立，想离婚是因为子女已经独立。女人的记性闹交的时候最好，男人的耐性结了婚之后是最差的。恋爱的时候一见面就亲嘴，结了婚之后一见面就吵嘴。恋爱的时候生活妙不可言，结婚的时候日子苦不堪言。 婚前冇嘢揾嘢嚟讲，婚后有嘢都唔再讲。男人冇女人就耳根清净，女人冇男人就家居干净。佢话咧，结婚要迟，离婚要早。其实呢啲观念咧，都反映咗人对婚姻嘅睇法咧系悲观嘅。咁究竟基督徒嘅婚姻观又应该系点样嘅咧？其实新约咧，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到三十三节咧，提到夫妻关系应该系点样样嘅。我截录咗几节读俾大家听。廿二节，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嘅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廿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廿五节，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咧，嗰度咁样讲，佢话咧这是极大嘅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原来基督徒的婚姻在夫妻关系里面，妻子顺服丈夫，敬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种关系是反映了道成肉身基督舍己牺牲的爱。原来夫妻之间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是指向耶稣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地上的婚姻是指向属灵的事实。根据统计，离婚的原因最常见的有四个，分别是夫妻性格不合、难以沟通、感情冷漠和有婚外情。而最大离婚的原因不是婚外情，而是夫妻之间两人性格不合，不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有过来人说，婚姻好像一座危楼。他说你永远不知道这座危楼何时会倒的。当你意识到它会倒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倒了。危楼之所以变成危楼，是因为使用的人无视当中损毁了的地方。就算出现了裂痕，也都掉以轻心，日久失修才会倒的。其实婚姻都是一样，性格不合、难以沟通、感情冷漠，这些问题带来冲突，日积月累的冲突带来了伤害，令到婚姻的关系处在危险的状态。夫妻必须一起共同努力去维系这个婚姻关系，不要无视自己言行对配偶造成的伤害，是需要定期的去检讨修复关系，学习珍惜爱惜配偶。而更重要的是，夫妻要同耶稣、主耶稣有稳固的关系。如果不是，我们是不会懂得去爱、接纳和饶恕我们的配偶的。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社会，人是必须重寻婚姻的真正意义。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说，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教导就成为了徐牧师和我在夫妻关系上面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我们一生不断的学习。离婚在现在的社会世代是很普遍，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社会问题。只有回到上帝创造的心意，丈夫不断学习爱妻子，妻子不断学习顺服和敬重丈夫，夫妻同心用这种舍己牺牲的爱去抵挡世界扭曲了的观念，才可以接纳配偶和我们自己不同的地方，才可以不断建立爱的关系，夫妻才享受到婚姻的幸福。我们真的低头祷告啊。上帝，婚姻是你设立的，你的心意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但因为人的软弱心硬而未能够做到。我们求父上帝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回到你的旨意上面。我们为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夫妇关系上面同心学习， 丈夫不断学习爱太太，太太不断学习顺服和敬重丈夫。假如我们在座当中在夫妻关系上面有挣扎的人，我们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去正视这个问题，去寻求帮助，去修补我们夫妻的关系。愿意每一对夫妇都能够建立和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种合神心意的婚姻。在这里我都为未曾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先要明白掌握婚姻的意义，以及预备好自己去持守一生一世的婚姻，才进入婚姻的当中。我们听我们在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